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社交媒体最流行的教诲是，要听从内心，你值得拥有，别委屈自己。每一句都在温柔地俘获人心，叫人顺服肉体私欲。然而，人听了那么多爱自己的话，在放纵式的自由中，却并没有体会到真正的放松与快乐，反而产生无尽的焦虑、抑郁与空虚无助。古老的智慧书早就告诫人，应当听什么，应当将谁的话记在心上。可人在悖逆顽梗的时候，越发容易听信谎言而背离生命之道。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4章44节到5章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4章44到5章21节就讲述了摩西他重申律法典章，并且详细解释了神的10条诫命。这段经文就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故事发生的时间呢，是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征服约旦河东的二王西宏与噩之后，也就是出埃及的第40年，也就是主前的1406年，在进行迦南征服战的2个多月前。那么地点呢，是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故事的重点就是摩西他重述了在西乃山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律例和典章。好，以色列人已经和神立了约，摩西呢就吩咐他们要聆听学习，并且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基督徒呢，借着耶稣基督也跟神立了约，那么就应当满足神的期望。摩西他对以色列人的3重吩咐是对于所有属神并且信从神的人的一个最佳的劝告。聆听就是指领受吸收从神而来的启示，学习就是指明白其中的意思和内涵，谨守遵行呢，就是指我们把所学到的和所明白的在生活中给实践出来。那么这3样呢是缺一不可的，都是和神关系与日俱增的要素。人在生活中放在首位的事物就是他们的神了。有些人参加异端邪教，那是明显的在敬拜别神了。但是呢，有很多人以较不显眼的方式敬拜了别神，他们不以独一的真神为中心啊，只是为着某些事物而去生活，把这些呢当作他们的神了。 所以如果你最大的欲望是声望，是权力，或者是金钱，那么你就是专心的为别的事来效力了，而不是为神而活了。所以要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那么你就必须做到以下的几点了。首先就是要认识在你生命中什么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呢？第二，要弃绝取代真神的假神，因为假神他不配受你的膜拜。第三，要求神赦免你的罪。第四，要重新安排你生命和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使爱神成为你行事的动机。那么第五，要每天自省，好让神来居首位。好，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人为你拍了一张照片，把你放在镜框里头啊，常常对着照片呢凝视，并给他人去欣赏，但却不理会你本人的话，你会有何种感受呢？神他也不愿意人这么来对待他，神他要我们和他有真正的交通，不仅是举行宗教礼仪啊，更是要我们主动的去寻求认识他。如果我们把其他事物作为生命和生活的中心，而不让神来做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满足神的期望了，也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了。不可妄称神的名，那么这是一条人尽节制的诫命，吩咐人呢不可用空洞或者是轻薄的方式来妄称神的名。不过若是奉主的名称颂神，把荣耀归给神，那么是值得鼓励的。你可能非常谨慎，不妄称神的名，不指着神的名随便的起誓。不过你预备怎么样多花时间颂赞并且尊崇神的名呢？好，孝敬父母，这是人一生的本分，即使在父母死了之后仍要继续如此行。那么孝敬父母的方式呢，包括在他们有经济需要或者是患病不能够照顾自己的时候呢，来去供养他们。不过孝敬父母的最好方法也许是把他们敬虔的典范呢传给下一代。你可能会说了，我并没有真正的杀过人呢。没错，这算是遵守了律法的字面的意思了。但是在马太福音的5:21-22，主耶稣他就解释说，凡心里恨人，对人存有烈怒的，那么就是已经违背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了。别人对你不好，你心中有否向他怀怒，巴不得他早死呢？你是否幻想杀死某人呢？那么耶稣对这条诫命的教训呢，就显示了在我们内心呢存有犯谋杀罪的可能。即使我们在法律上是清白的，在道德上却都是犯了杀人罪。所以呢，应当求神赦免，并且力求与人和睦，免去仇恨和恼怒。贪恋呢，就是想要得到他人的财富。我们不可贪图别人的东西，贪念呢，不但会使我们陷于苦恼，也会使我们犯上别的罪，比如奸淫和偷窃等等。一个人心存嫉妒，这是无益而有害的事。神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即使不常把我们所渴慕的一切给赐下，那么也是他的美意的。所以我们应当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而除去贪念。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5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5:23-26记载摩西说，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好，那么这段经文就生动地描绘了 因神在赐下律法时所彰显的极其大而可畏的威严与荣耀的声音，以色列百姓就感到巨大的恐惧和震惊。自从亚当夏娃因听信化身为古蛇的撒旦的谎言而堕落，并因其罪而惧怕神开始，对凡有血气者而言，神的显现呢，是如同死亡一般让人恐惧的事的。然而，如果说人有一条唯一的道路，可从这种本源性的恐惧和罪孽中得到完全的自由，并且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就是我们圣徒永远的中保耶稣基督了。好，申命记的5:27记载以色列各支派所有首领和长老继续对摩西说，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好，神在烈火中呢向选民去显现，这个经历呢很恐怖的，因此百姓就要求摩西从神领受信息之后再传给他们。以色列民呢承诺要遵守律法，可是最后呢他们却没有做到。好，那么现在请听神对他的百姓发出内心的呼吁，经文记载在5:28-29，经文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好，问题在于以色列国没有遵行律法，他们处在顺境当中，生活在应许之地，律法呢是给这地上的百姓的，但是他们却没有遵行律法。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警示，你我和以色列人一样是没有遵行律法。律法像是一面镜子，当我们一看镜子就显出我们都是罪人。浴室的镜子告诉我们脸上哪里脏了，但是镜子不能够除掉我们的污点呢。律法显出我们有罪，但是律法不能够救我们。镜子呢，没有办法除掉污点，我们必须用水才能够把它给洗干净。律法呢，只是一面镜子，使人来知罪。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呢强调两个主题，就是爱和顺服。神的爱呢确实表达在律法中，律法最大的原则就是爱，因此福音的原则就表达在申命记中了。那么正如7:9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借着顺服并遵行神的律法表达我们对神的爱。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4:15，主耶稣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到今天呢，这依旧是一个考验，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遵守神的诫命的。救恩就是爱的关系。约翰一书4:19经文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马可福音的12:30，主耶稣他就引用了申命记的6:5，指出这是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和顺服这两个重要的主题呢，始终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始末的。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守这些诫命呢？如果爱是旧约的主题，那么在新约中又有什么样新的意义呢？差别是在于，新约中神的爱呢，已经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及其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得以完全显露，并且彰显得更为彻底了。罗马书的5:8， 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旧约时期，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表达出神对选民的怜悯，那么这是爱的表达。新约时期，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救恩，那么这同样也是尽显了神长阔高深的爱。所以你看，新旧两约，神对人爱的表达方式呢，虽然不同，但是本质上未曾有改变和区别。好，我再强调一次，救恩是一种爱的关系。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十节，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在申命记的第五章呢，摩西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重申并且解释了神在西乃山借他的口所颁布的十条诫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六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的主题就是爱耶和华。那么具体的说，就是当以爱耶和华的那种爱来顺服神的一切话，并且呢，要彻底的把这些话语教导后裔。那么这就是摩西所要教训的所有律法之核心和精神了。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六章，我们先看六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好，摩西他所强调的是要顺服。世上呢有两种人，一种是爱神的人，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恨神的人。顺服或者是不顺服，就显出了人内心的态度。在申命记的五章二十九节，神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十三节，经文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记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而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六节，当主耶稣赋予西门彼得使命时，他直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看，爱和顺服呢是相辅相成的。人只有明白神对自己的爱，并且感恩的去爱神，然后呢才会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去顺服神的。好，申命记的六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好，以色列人答应神呢，要遵行所有的诫命，但最后呢，他们却没有做到。那么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好，接着摩西他做了一个宣告。许多神学家认为呢，这是整本圣经里头最伟大的教义的宣告。在申命记的六章第四节，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宣告。主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神。那么这一节就描述了摩西宣告耶和华神的性情，表明了神他的唯一性。本节同时呢，也排斥了多神论和泛神论。犹太人呢，特别重视这一节，视其为自己信仰的本质，并且朝夕来诵读。独一并非指相对的单一性， 而是指绝对的五位一性。在古代社会呢，人们普遍拥有多神论、泛神论的这种自然崇拜思想。因此，就当时来说呢，希伯来人他们这种独一神论是非常惊人的。好，申命记的六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在新约时期呢，主耶稣他曾经引用了这句话，他说这是最大的诫命。马可福音的12章28到31节就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好，那么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来去爱神。我承认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呢，我真希望我能够做得到。正如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真的很想爱神，我希望能够更加爱神，神他是我爱的对象。那么这就是主耶稣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吗？这个原因了。我相信呢，主耶稣也会问你我相同的问题的。要学习爱主，就要坐在主的脚前来认识主。他是万神之神，他是我们唯一所爱慕的对象，他是我们的神。在约翰福音的6章68到69节，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他，我们更加愿意来去认识他。那么他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经文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耶稣他就引用了利未记的19章18节，说要爱人如己。主说第二条诫命和第一条诫命一样。我亲爱的朋友，慈爱的神恨他的儿女，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使徒行传的9章第4节，当扫罗逼迫基督徒时，主耶稣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今天呢，主耶稣也会对基督徒这么来说。虽然他们公开的说啊，要认识主，要爱主，但是主却问，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们可能会抗议说了，主啊，我没有逼迫你啊，我爱你啊。然后主会说了，那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严厉的来去批评某某人呢？为什么你要强烈的反对今天传讲神话语的那个人呢？为什么你变成一个妨碍福音事工的人呢，而不是帮助者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说爱主，很可能又会表现出恨恶其他信徒的样子。说爱主，却又同时破坏别人的服事，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很明显的、赤裸裸的、胆大妄为的一种假冒伪善。好，《申命记》的6章第6节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好，在诗篇119篇第11节，大卫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牢记神话语的地方，我们要把神的话呢存记在心中。好，申命记的6章7到9节记载摩西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呢，当深深地渗透到个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并指出父母是有责任和义务向儿女来进行信仰教育的。殷勤教训，那么希伯来原文就是使之锐利或者是扎的意思。因此，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句话呢，就是指当以神的话语打动并且教训儿女的心跟灵魂。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4:12经文所说的，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以弗所书的6:4经文记载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看，神要父母呢，按照神的教导和指示负责的来去教养儿女。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谈到父母的责任。在箴言22:6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不是要按照你对孩子的期许，而是神对孩子会有安排。所以呢，做父母的要跟神来去合作，也就是说做父母的要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周围的媒体广告容易让人沉迷在酒精、香烟和毒品当中，因此神要他的百姓呢，随时来读圣经，免得误入迷途，来偏离神的道。不管选民走到哪儿，神的话呢，都在向他们去招手。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呢，是很容易忘记神和神的话的。所以神就警告选民，在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啊，不要忘记神。人真的是很奇怪，在他们得享神的恩惠之后呢，他们就很快地忘记了祝福他们的神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父母养育子女，若只求即时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就是在不停的喂养和放大孩子的私欲黑洞。而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亲子关系必然崩塌。因此，自己认识真理，并教养孩子认识真理，才能使孩子身心灵健壮，亲子关系永保健康。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